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们，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与节目。我是黄雅阁，黄黄颜色的黄，雅文雅的雅，格人格的格。我是在美国拿到电机与神学教牧双方面的博士，也是在这科学的领域里面服务了将近24-25年的时间。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在教会里面牧会，在神的家里面全时间的侍奉，所以很感谢神让我在科学的领域与神学领域里面有双方面的经历与侍奉，也在神学领域与科学领域呢也有双方面的学习。所以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课程当中与各位教牧同工呢大家有一些彼此的分享。我也很欢迎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写信给黄雅阁收，让我们会尽快的将您的疑问呢提供给您答案。我们在上一讲结束之前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的道也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神的话。因为这道的原文就是 logos， logos 在原来的意思有很多重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当然就是神的话，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所以神如何创造呢？在传统当中常常有一个误解，把神当成白胡子的老公公手里来捏泥巴来造这宇宙万物。其实不是的，我们以为说神从现有之物来造现有之物，这不叫做创造，这叫做制造。神比这伟大的多，神的创造是用他的话。什么是道呢？就是这万物的定律。让我再重复一遍，神的创造是创造这万物的定律，有好多的层次。道就是神的话，神创造这万物用他的定律。比如说，道是神所定律这宇宙物理化学生物的定律，因为神定这样子定律，让这自然呢就可以产生出来这宇宙万物。第二，道就是神所定的这属灵的定律。神造人的时候说，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让人呢成为万物之灵。人与其他的万物有什么不同呢？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人与神能够直接的沟通。第二呢，人与人之间有道德的规律。若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就会发现很清楚的，第一诫到第四诫是讲到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五戒到第十戒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叫做属灵律，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叫做道德律。所以什么是道呢？接下去一个层次就是神所令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道又是神所命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这道包括了宇宙的物理、化学、生物各方面的定律，同时呢，也定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宇宙万物是不是永远存在的呢？我们知道宇宙有个开始，宇宙也不是永远的存在。同样人是不是永远存在呢？人宇宙当中某一个时间里面所被造的，所以人被造了以后，神将这道德律，将这属灵律交给人。可是如果人将这神所交给他的道德律与属灵律破坏了呢？这叫做什么？叫做罪与恶。罪这个字很有意思，上面是是，下面是非，四个非叫做罪。罪是在内心的，所以我说罪恶，罪恶其实是两层面。罪是内心与神的关系起了阻隔，然后就产生恶。恶呢，就是心与十字架起了阻隔。我们看恶的上面这个字当中，中间有个十字架，可上下有两杠，与心隔绝了。当人有四个非，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所阻隔的时候，就行出恶来。行出恶来呢，让人的心与十字架有所阻隔。所以什么叫做罪呢？罪有人说，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又不赌博，又不偷，又不抢，我有什么罪呢？其实刚刚所说的这些并不是罪的本源，刚刚所说的这些是罪的行出来的罪行。罪行我们常常叫做恶，罪是本源，恶是行出来的结果。罪是是非，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起了阻隔，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人想要当作神。我们看在最初始祖亚当为什么犯罪呢？常常有人会有个误解，就是因为他吃了那苹果嘛，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从来没有说是苹果。所以这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你吃的那日，你就眼睛明亮。当人听到说，哦，你吃这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眼睛明亮，他并没有受到什么诱惑。可是当魔鬼用蛇的形象诱惑人的时候说，你吃那果子的时候，那日你不一定死，因为当你吃那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一样明辨善恶。其实人是不是明辨善恶呢？若人不明辨善恶，他怎么知道说神吩咐他说不可以吃那果子呢？人知道，人能够知道善恶，他只知道，只是没有去行恶而已。他知道善恶，还没有犯罪以前，还没有去行出来行那恶而已。可是那恶怎么能够行出来呢？最先的第一念就是人想要当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了阻隔， 人想要脱离神，自己像神一样。当你吃那果子的时候，你就能够像神。哇，那亚当与夏娃一听想，太好了，当我吃了这果子的时候，我可以像神独立，我就能够像神一样。所以罪的本源就是人要像神一样，换句话讲，就是不把创造他的真神当作神，而将自己站在神的地位，这就是所有罪的本源。若我们静下来再想一下，我们看到今天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所有罪的根源，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人想要当神。说的小的，人自己想当自己的神，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只管我自己，我自己凭我的能力来奋斗，我就可以得到我自己的成就。神算什么？我不就是掌管我自己的神吗？这样子的心理，这样子自大自以为中心的心理，就是那罪的本源。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争？很多就是因为这罪的来源而已。有人说我不相信任何，我只相信科学，其实他真正是不是了解科学呢？真正了解科学的人知道，他去所探索的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精妙，但他越探测越精妙，越发现这宇宙万物的定律定理的时候，他就发现这神的创造如何的伟大。那越是半瓶水半吊子的人说我只信科学，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只信科学，他是说我只相信我自己，我要当神，我要能够掌握那善恶树上果子，作为我自己当作神的根据。所以罪的本源就是人想要向神独立，自己成为神，最小的是自己当自己的神。那稍微严重点呢，在家里面有两个人的时候，有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彼此想要当对方的神。更严重一点呢，在一个社会里面有小官有大官，不怕官只怕管，这些大官小官都想鱼肉百姓当百姓的神。那更大呢，到一个国家里面，这国家的领袖想要当这万民的神。在古代封建时代的皇帝不就是想当这万民之神吗？自称为天子。什么叫天子呢？就是他代表天，他能够来掌管所有这些人民，他自己就是神。所以罪的本源在于人想要当神。所以在历史当中，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冲突，它追根究底，它的本源就是因为在这里。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神所创造这万物的道理，包括了这宇宙物理的定律，包括了 这化学的定律也包括了神创造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定律，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的定律，因为人破坏了这定律，因为人违反了这定律，人因堕落犯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阻隔了。人因堕落犯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所以我们看到婚姻与家庭的破裂，我们看到社会当中人吃人，人欺压人，因为神所定的这道德的定律的破坏。人因有罪所以行恶，破坏了这神所定的定律。那接下来结果呢？神施拯救，所以道又是神所定的拯救的定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道是宇宙万物的定律。不单单神创造着宇宙万物，神掌管运行着宇宙万物的定律，包括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定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属灵的定律。当人破坏了这些定律的时候，人堕落了，与神隔绝，神来拯救人的定律。这定律也就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道在摩西的时代经由摩西传递下来，十诫包括属灵律，包括道德律，包括了所有的礼仪洁净律，如何来献祭的献祭律，包括了如何来守各个不同节期的节期律，这些礼仪洁净律呢是由摩西所传的。那神所定立的这拯救的定律呢，由耶稣基督传递下来，就是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接下来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原文是独生神，唯一神，中文的翻译说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神的道包括了这些层面，我们所了解的，我们要去探索的科学呢，就是这些神的道在大自然里面的表现。在神所启示的创造的自然里面，我们找到的定律，这是神的启示，我们叫做科学。在神所定立的在道德、在属灵、在拯救上面的定律呢，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这叫做神学。所以科学与神学都是我们对神两方面启示的一种解释。我们在上一堂里面也讲到，科学与神学都有可能会出错的，所以会有冲突，并不是科学与神有冲突，也不是因为科学与圣经有冲突，会有冲突是因为科学与神学有可能会有冲突。既然科学有时候会犯错，既然神学有时候会犯错，那我们学科学的人与学神学的人呢，应该要谦卑自己，让我们能够来重新检讨为什么会有这样冲突，然后来更正，来修改我们的认识与解释，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得到神学与科学之间认识彼此的调和。 接下来呢，我们来再看一个例子，在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著名的，就是地动呢还是日动说。从哥白尼到伽利略以及开普勒，讲到宇宙认识的一个科学的革命。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这背景。在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第五节到第六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下去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是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所以这边讲到是律，没有错。然后这边不单单讲到律，还讲到说太阳从新郎出洞房，然后从天的这边出来，然后绕到天的那一边，似乎很明显的讲到这太阳在动，而地球是不动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当初啊，伽利略提出来太阳是这太阳系的中心，而地球是围绕太阳而转的，被教会所压制被逼迫，以为是由圣经的教导而产生的。其实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讲到这宇宙的太阳系，宇宙各种星的这样子的模式呢，当初的模式事实上从很早是在埃及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塔勒密，多勒密。多勒密呢，他提出来，那个时候是在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之间的哈，所以说非常早，远是在西方成立教会、成立教廷之前。塔勒密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大概是主后40年到60年之间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学说。他说呢，这宇宙的中心是地球，那所有的天体，所有的天体就是所有的星呢，是围绕着地球有个圆形的轨道而旋转的。那这些旋转的轨道呢，是围绕着都是圆形的轨道，所以每一个呢是按照一个圆形的轨道，每一个圆形的轨道呢又有在它针对在它的中心的一个圆形的轨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其实如果大家从晚上去观察整个天象，看整个星球的话，大家会发现整个天所有的星球所有的恒星似乎都在旋转。如果你稍微等啊，等上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似乎所有的星都在旋转，围绕的中心不动的就是北极星。所以很容易的就会有这样子的看法，说哦，所有的这些星呢，天上的这些星体，亮的这些星体呢，都是围绕着地球来旋转，而是在一个壳子上面。所以从多勒密开始呢，他就建立了一个数学的系统。其实他所建立数学系统是非常的奥妙，居然能够让他用数学来描述出来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这些行星，它的运动可以用同星球来解释，地球在中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行星都在一个同星球的球壳上面，然后太阳呢也是在这当中的一个球壳上面的一个星，然后呢这宇宙呢所有的星呢都是在这很多很多层的同星球的这个壳上面，而在整个所有这些同星圆球的球壳的最中心呢，就是地球。 样子的学说并不是由教会提出来的，这样子的学说是用多勒密提出来的。可是一直到第15世纪，哥白尼发现用这样子的数学的演算与叙述呢，非常不稳，没有办法做很周全的演算。每次发现一个新的星球的时候，这样子演算与这个数学的模式呢，就要重新的更新。所以他发现，如果将地球并不是放在整个这些同心圆的中心了啊，把地球呢是放在是围绕着太阳而旋转的轨道上面的话，所有这些数学的模式就能够简化了非常多。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太空船，人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球来观察，所以究竟哪一个是对呢？因为两个在数学上面都可以成立的啊，因为多勒密的他的这个数学模式呢，导算出来不是很周全，可是呢，哥白尼的导算出来的可以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美。所以当初他还没有将发表出来的时候，他是有一些疑虑，因为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廷，一次像多勒密其实不是由基督教所发展出来的，是在埃及的天文家去发展出来的。他将这个多勒密的这样的计算呢，一直当作教廷的正规的正统的解释。所以当哥白尼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天主教教徒，包括伽利略也是天主教徒，他们都是终身都没有离开教会，也终身都没有离开他们的信仰。当哥白尼发现出来他的新的计算，如果将地球移开成为中心的地位，当太阳放在中心地位的话，所有的演算的数学模式呢，能够简化的非常多，而且能够解释所有天体运动呢，能够更圆满。所以这个时候教廷呢，就面临到两种解释这宇宙各个星球天体运动之间的学说。两个都是科学的学说，两个都有它很完整的数学的模式，只是一个数学的模式呢，要来解释的时候比较不周全，经常要天天补补，不是很完美。而另外一个解释呢，比较周全，它的数学的模式呢，能够非常的简化。究竟要用什么样子一个方式来取决呢？这就是教廷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下堂课再继续来讲，究竟是地动说呢，还是日动说之间的争执。